主啊，我们认识你，信靠你，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当我们今天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对你说，主耶稣，我们爱你，因为你为我们死，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的宝血是为我们流出，主啊，你的身体是为我们破碎，因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的刑罚我们得属天的平安。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把每个站在你面前的弟兄和姐妹，我们都交托给你。主，你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就使我们得以安息。主，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主，让我们这些常常失败的人，在你的面前重新被你建立，给我们全新的生命，给我们属天的祝福。主耶稣，我们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主啊，使用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主啊，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成为世界的盐，世界的光。主啊，为你发光，我们来赞美你。主啊，为我们的每个团契和小组来祷告，祝福每个团契和小组，让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兴旺福音，把你的爱活出来。主耶稣，我们在这里为软弱的孩子们来祷告。我们看到上两个星期，主啊，这个疾病在搅扰孩子们，在攻击我们的儿女们。主耶稣啊，奉你的名，你的宝血遮盖每个孩童，主啊，让他们在你的宝血遮盖下靠着你得胜。主耶稣，我们也为托亚姐妹来祷告，医治她的疾病。主，我们也为少福弟兄来祷告，除掉他啊肾脏的一切的疾病。主耶稣，我们为张斌的母亲来祷告，来保守他，带领他。主耶稣，我们在这时候，我们也把出车祸的徐堂的姐妹来仰望你。主啊，你的宝血来遮盖他，厚厚的遮盖他，引导他，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要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让今天你得到当得的荣耀和赞美。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哎，感谢主，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阿门，阿门。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稣，阿门，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信靠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值得信靠的。我们今天看段经文，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我们来看一段马太福音，我们来看22章。这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写的是一个国王啊，娶给他儿子娶亲的一个筵席的比喻啊，筵席的比喻。我们过去讲了很多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耶稣说：“我若不用比喻，我就不对你们讲话了，因为我讲的话你们听不懂。我讲地上的话你们都听不懂，况且我讲天上的话。”所以耶稣一讲到天国的时候啊，他一定用比喻来告诉我们，因为天国对我们这些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我们的思想的模式跟天国的模式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在思想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把天国有的时候按照我们的主观愿望去想，那这个就想错了。所以耶稣让我们用一个最可以理解的方式，就是比喻的方式，来教导我们天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今天很重要，这个比喻是特别著名的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14章也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叫大宴席的比喻。今天马太福音的22章的比喻跟路加福音14章有一点不同，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到最后一段第三段的不同，前面基本差不多。我们来先看这段经文，我们看马太福音22章1到14节，我们大家看，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些被招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人。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 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到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我们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非常非常深刻的。这段经文讲了整个天国的比喻，天国的比喻。如果你请客啊，你会怎么样？我常常的请弟兄姊妹来到我的家，有的时候我会分小组请，有的是分领袖请，有的时候分些软弱的、有需要的，有些分些老人要回国的。我常常会请客的时候，我事先会想好每个人，我会为他们祷告。当那个人没有来的时候，他或者没有给我一个电话告诉我什么原因的时候，我会失望啊，我会失望。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当我请客那一天，我非常盼望弟兄姊妹啊，当我想到了你的名字，知道你有需要，要认识你或者了解你的时候，我非常盼望你能来。这是一个请客人的感觉。如果你请客啊，你摆好了宴席，然后你请了很多人，结果那天大家都答应了，过了一个月啊，他都没有来，那你会怎么样？你家里一桌那个酒席摆在那里，你会很难过，很难过。我知道我常常给弟兄姊妹证婚，在证婚的时候，我们要结婚的新郎新娘啊，都会早早的把这个请帖寄给你，对不对？你会接到这种请帖吧？那个请帖里面有一个小卡，那个小卡是干嘛用的？你们记得吗？我们在大陆可能不见得有，在美国都有这个习惯。那个小卡需要你给他寄回去的。我还记得那个梅兵弟兄寄给我这个小卡的时候，很多弟兄都是如此，他连那个邮票都已经给你贴好了，对，给你贴好了，他给你想的那样的周到，实际上你说 yes 我会去几个人就好了，你说我们夫妻加上我们的孩子，或者就是我们夫妻，总而言之他会根据这个来准备那一天的筵席，准备那天的筵席，他会准备有多少人来赴宴。所以如果你没有回音，我觉得是不礼貌的啊！你应该提前打电话说我今天不能去，解释你的理由啊，尽量你能去啊，尽量你能去。如果有婚宴呢，那是很美好的，你会看到新郎和新娘那个美丽啊，就想到你当年啊，你重温一下你自己啊，这很好的事情。我是很喜欢参加婚宴的，婚宴第一个是我感觉到年轻啊，我又年轻了啊，第二个有很多很美好吃的，对不对？你不想吃啊？婚宴一定没有凑合的，他一定把最好的拿出来，因为他一生只有这一次。有的人说我都两次三次，无所谓了啊，第二次就不要那么隆重了啊。所以希望你就这一次就好了啊，盼望我们就这一次。所以感谢主。所以今年我们看到上帝把天国用了一个婚宴的比喻。啊，这是多美的一个婚宴，多美的比喻。在这个比喻，我们一般管它叫做娶亲筵席的比喻。那么这个娶亲的人是谁呢？是国王。哇，不得了。如果有一天不时的女儿要结婚请我，我会很高兴。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啊，如果胡锦涛的女儿要结婚请你，你也会很高兴。啊，不过他女儿已经结婚了啊。所以你们这个当一个国王请你吃饭，你会怎么样？啊，你会觉得你很被看重啊！哇，国王要请我赴宴，请我赴宴。所以我们看到说，这里有一个这样一个美丽的图画，一个图画是一个国王在请人到他家里吃他儿子的筵席。也许他儿子就这一次筵席，也许他就这一个儿子啊。我不知道你们在电视里，我们年纪大一点的看过这个查尔斯王子的婚礼啊？不是第二次，第一次，第二次我是看过都不想看啊。第一次我是看到尾，从头看到尾，哇，很激动啊！我没有看过王子结婚什么样子，那天我看到了，你会看到整个全世界的电视对准了整个的伦敦，对不对？看到对准了那个婚礼，看到那个戴安娜王妃出来的时候，穿着那个白色的裙子有30米长，你们记得吗？后面好多人在捧着，可惜我不是其中的一个。如果我是其中一个，我也会感觉到很荣幸。哇，给戴安娜王妃捧裙子，哇，你想那会怎么样？那个洁白的裙子是不能让她在这有一点点的污秽和肮脏的。所以那天能够参加被请到的参加婚礼的人，全是达官贵人，各个国家的这个王室的成员，还有各国家的元首，对不对？你会看到这个婚礼会怎么样？所以我们今天从圣经看到说，这样一个国王他来娶他的儿媳妇的时候，他设了婚宴，他就请了人，他请了他一定是提前给他们的请帖。犹太人更是如此的，犹太人请客呀，一定是提前就告诉你，当时的人都答应了，都答应了，没有错，我们都答应了。可是呢，等到要 我们从圣经看到，等到要开始的时候，这人却不来了。你看耶稣用了这个比喻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又打发仆人要告诉仆人，那仆人要亲自的去的不仅是有信，还有人，然后请那些被召的人来复习，他们却不肯来。我们在这段看到清楚的看见，这个圣经中整个这段经文讲了三批人，我今天就讲三批人这三批。第一批人，那明显的就是过去已经被召的人，但是他们拒绝赴宴。这个人叫什么人啊？大家告诉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我们非常的清楚，以色列人是蒙召的。他们什么时候蒙召的？是亚伯拉罕的时候，对不对？创世纪第17章，亚伯拉罕与上帝立约，上帝说，我要让你的后裔海沙一样的多，天上星星一样的多，然后我要永远的，你们永远为我的子民，我为你们的上帝。在创世纪第17章看到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叫亚伯拉罕之约叫割礼之约。后来他们就犹太人就行割礼，那个割礼就是跟上帝立约的什么记号这是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什么时候开始宴席？什么时候是宴席？宴席开始了，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个宴席就摆开了，就邀请这些以色列人来就上帝的王的筵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过去被召了，可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不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们不承认他是弥赛亚，哇，他们就不来了不来了。你看他们不来的很有意思这第一批人被召的人，他们不来的时候，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条件什么条件呢？圣经说，一个到了自己的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在路加福音第14章那个讲得更清楚路加福音第14章，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路加福音第14章。路加福音第14章是这样说的。路加福音14章说，这三个人的这个借口更有意思他们的借口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有一个说呀我们路加福音第14章第15节，同席的人呢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耶稣对他们说，有一个人摆设打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请所有的人来，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都同口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吧犹太人买地没看就买，你相信吗？就中国人没有犹太人那么会算计，也是看完了才买对不对？看了好多块地，终于选中一块才买的。这个人说谎他在说谎，他说我买了一块地，我要去看一看。他买了是已经过去时，是已经买了一块地，他再要过去看看，这不是撒谎吗？他看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更有意思，说我买了五头牛要去试一试。买牛不看大小，也不看老少，还没有试过就买，这个犹太人闻所未闻犹太人不做这种亏本的买卖的，一定看好了才能买的这个也是一个推辞还有最后一个说呢，我采取了妻所以不能去采取了妻不能去，哪有一个娶妻天天在家里守着，没那事儿今天很多人娶了妻第二天人就不见了哪儿去了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看到这也是个推辞，是不是推辞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给我们看到，我们常常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神请我们来参加一个盛宴，一个盛会，一个大型的布道会，或者一个培灵会。我们牧师一打电话给你，你常常的会有理由告诉我，昨天晚上没睡好觉，那昨晚干嘛不睡觉为什么不睡觉？该睡觉就要睡觉嘛然后这个我刚结婚就把他带到教会来否则你们这个婚姻不会幸福的，你知道吗？对不对然后我这个工作没有了赶紧来祷告没有了催泪要来祷告，对不对？我生病了，生病更应该来祷告，来祷告生病。所以我们常常很多的理由来推辞，当我们这一推辞的时候，那个属天的福分我们就得不到。我们一定要凭信心来到属天的福分，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看到这人为什么不肯赴宴呢？
就一点他们都忙于自己的事情。
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的问题，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问题。在全美国啊，全美国有 90% 的人说他们相信上帝，是不是啊？ 90% 以上。可来教会有多少啊？据统计有 54%， 啊，这已经很高了，很高了。可是 54% 里边有多少真正的好好的爱主的基督徒？就像耶稣所说的啊，那个被招的多，选上的人少。那个选上，神已经招了你，神主动给了你，那选上主要靠你自己的努力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有时候在这边说，那我们一次得救不就永远得救了吗？反正我们也受了洗了，天堂的门票也拿到了，以后受完洗了也不用去礼拜了啊，无所谓，没有关系的，反正我们受洗了我们就得救嘛。圣经没有这么告诉你，一会儿你看这段经文你就明白了，圣经从来没有说，没有这样说啊。圣经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必须接于葡萄树，如果你不接在葡萄树上，你这个枝子就会枯干，就会死掉啊。所以彼得说，这个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啊，四处游行啊，寻找可吞吃的人。他在教会这个团体里边，在我们的集体里边，他吃不掉，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我们有弟兄姊妹的带导啊，我们有彼此的关心，我们是一个团队，一个打胜仗的军队。可如果你一个人游离这个军队怎么样啊？你看那个打仗的时候，那散兵游勇啊，是最容易被消灭掉的，对不对？看到没有，拿个枪在那儿还挺觉得挺自由，也不跟队伍，结果来了先把你抓掉。所以我们说魔鬼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当我们爱主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不爱主的，主已经为我们死了他希望我们为他而活。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学士在带敬拜的时候，他讲到主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感动啊。我看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年青年团契在我们教会里边是这样的兴旺，这样的兴旺，是因为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真的爱主，他们觉得主给了我这一切，我就把自己对主的爱回报给主，这是很正常，非常的正常。我们今天看到说这三种人啊，连客套话都不要了，说我不去了，我就是不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啊，那天我看刘春章牧师一篇文章说都叫教友，我很不喜欢我们管基督徒叫教友啊，我喜欢叫会友啊，教会的会友，我不喜欢叫前面那个教啊，这个教我们叫做基督徒，我们不叫教徒啊，不叫教徒，一定要记住，我们不是宗教徒，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基督的门徒。 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是基督徒，不是教徒啊。他写的很有意思，教徒有三种啊，一种是打电话叫才来叫教徒，不叫不来，这一种教徒。第二种是来到教会听牧师讲道就睡觉，叫教徒啊，睡觉的教徒。所以这个教徒是可以很多种的哈，很多种的。所以我们不是教徒，我们是基督徒。 Amen。 所以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是基督徒不是教徒。我们不是教徒，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呢，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说，在我们忙碌的时候，我们能够亲近主，你得到的祝福就会更大啊。其实我们的世界的忙碌都是一个假象，有一天你到了80岁，回首看你过去所走过的道路，你看到你的很多的忙碌是不值得的，对不对？你想一想，是不是不值得的？很多的忙碌是可以避免的。可是每一个礼拜花一点时间来亲近主，每一天花一点时间来读读圣经，每天花时间来到主的面前祷告，每天花点时间来唱一首诗歌来赞美主，你会感觉怎么样？哇，那唱诗歌赞美主是太好了。如果你有这里边有压力了，这个或者夫妻吵了架了，你立刻说我现在不要跟你吵，我要唱歌，你看对方怎么反应？哇，他说那我也唱你唱我就不能唱啊，谁怕谁啊？我听我们东北人讲话，谁怕谁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唱歌嘛。哎，你一唱歌你就得胜，你信不信？第一个，他的那种愤怒不会成为你的垃圾堆在你的身上。第二个，上帝的同在那种喜乐，你会影响到对配偶，哇，跟你一起来喜乐，你们争吵就会过去了，就会过去了。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刚才说，在这个比喻中，主耶稣用了这种第一种人，就是这种拒绝的人来做了个比喻。他不仅讲了以色列人其实他对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大的教导，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千万不要做以色列人，不要以为我们信了主了就可以了。记得住，我们要在主的里边来追求啊！这是耶稣讲的第一种人，第一种人。所以我们看到他讲了第二种人，耶稣讲的第二种人。 这第二种人是不配的人，不配的人。我们看到圣经说啊，圣经说，当第一批人拒绝了以后，耶稣啊，上帝这个王啊，王就告诉他的仆人们说：“你们去找，去找，找那些路边的人，找那些路边人，找那些不配的人，找那些瘸腿的、瞎眼的、贫穷的人，来到我的来赴这个宴。”你会看到这个多大的一个对比啊！原来那些人都是很好的，都是很好的，都什么都有的。人家上帝给他们预备的救恩，他们也得到了无限的祝福。你看他得到多大的祝福？你看到那三种人都是很有钱的，对不对？第一个有钱买地，第二有钱买牛，第三个有钱买妻子啊。那时候那个娶媳妇的时候要花钱的，不是不花钱，像今天自由恋爱，哇，什么都没有，穷光蛋也能娶媳妇，那是没的事儿啊。啊，今天在中国大陆你就穷啊，你也娶不到媳妇儿，你不信试一试啊？美国还好啊，美国也好，穷不到哪里去，大陆也穷，你娶媳妇也不好娶。所以我们看到这三种人得到上帝无限的祝福，给他们财富，给他们健康，哇，给他们家庭，给他们房子、房产，给他们牛羊，可是他们却拒绝主，却拒绝主。啊，我们很多的人就是如此的，不仅拒绝。不仅拒绝，你看到他们这里边最后那个人还怎么样？他们当神派的仆人去，他们把这个仆人都给杀了。我们前面讲前一个那个凶恶圆户的比喻也讲到这点是吧？他们把神派的仆人给杀了，这个仆人就讲历世历代的先知，历世历代的先知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悔改，你们要转向神，你们不要再拜偶像。可是这些人怎么样啊？他们就把那历史历代的先知都给杀了，都给杀了。我们看多少先知被杀掉啊？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啊是被杀掉啊，被杀掉。我们看到这个斯蒂凡被杀掉。如果你读啊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你看斯蒂凡那段讲道讲的真的精彩啊！我每次我读到《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我看到斯蒂凡的讲道，我都非常的感动。大家打开《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看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第七章。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奇妙的一段经文，斯蒂凡那篇讲道讲的相当相当精彩。斯蒂凡被整个的被抓到了以后，他们要打死的时候，斯蒂凡就开始责备他们说：“你们的祖宗啊，我们的祖宗历史历代都是迫害先知的，啊，看到没有那段经文？啊，你们回去把这段经文读一读，啊，你们看到《使徒行传》这个第七章。”哇，斯蒂凡寻道的时候，哇，那些人听了以后，哇，愤怒得不得了，把斯蒂凡就用乱石砸死，啊，乱石砸死，然后这个斯蒂凡说，我这个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然后又跪下来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你看到这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视死如归啊，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我今天要回到天家了。但是他讲了真话，就是我们以色列世世代代我们来迫害上帝派来的使者啊，最后就把耶稣基督给杀了，那这是破坏的高峰。那后来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说那王就大怒，发兵除灭了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以色列人在主后70年，他们的耶路撒冷城被焚毁了，那被焚毁了，被提多，被罗马的王子提多给烧掉，烧掉了。那时候以色列就没有国家了，从此开始亡国，一直到1948年，将近2000年的时间，正要圣经所预言的，以色列人没有自己的国家。当以色列人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以色列人说什么？犹太人说什么？比拉多很聪明啊，那个罗马的巡抚，他怎么说？他先洗手，啊，他说这罪不归于我。妈，这小子很聪明，啊，他说我要把他释放了，我把他放了好不好？啊，他们说不要，犹太人说我们不要耶稣基督，我们要那个强盗啊，叫巴拉巴是吧？他要强盗啊，他们要强盗，他们不要耶稣，啊，我们今天世界的人也是要强盗，不要耶稣啊，我们觉得强盗能给我们提供现钱呢，啊，强盗能够满足我们的想法呀。可是耶稣基督讲的真理啊，不好听，不好听。讲你的罪，你愿意听吗？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一说你是罪人，那人立刻就蹦起来，你才罪人呢，你说谁呢？啊，我怎么就罪人？我犯啥罪了？你告诉我，我咋的了？对不对？罪人，你才罪人呢。你不信？你传福音，你跟人谈到就很困难，你跟他说罪啊， 我一说罪人，他就说你才罪人，你被通缉过，我连通缉令都没有，我哪罪人？可是我们没有看他说我们的罪是我们里边的骄傲，我们里边的那种妒忌，我们里边的那种仇恨，这都是罪，都是罪。上帝要清理我们里边的罪啊，清理我们罪。所以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不断的这样拒绝先知。拒绝先知，所以当他们拒绝的时候，神的救恩就与他们无分了，所以神的福音就开始传给外邦人，我们就开始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为所有人的，所有人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许刚开始听着不懂，或者刚开始听着不太顺眼啊，不太顺耳，没有关系。中国有句话说，忠言逆耳利于行啊，利于行。福音呢、啊，听着好像不太好听，你得着了那就很美。我记得有一个牧师，他在东南亚来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东南亚人。他用一个水果来形容这个福音呢、啊，那个福音就像榴莲。你们吃过榴莲吗？啊，那榴莲闻着很臭，外边还带刺儿，可是你打开你一吃，哎呀，那个很香。我记得我到东南亚去，这个第一次吃榴莲，去了好几年了也不敢碰那玩意儿。每次人家都是请我吃榴莲，都是很正式的。哇，那请榴莲都是很贵，那榴莲刚下来的榴莲。有一次有一个人挑战我，他说你还想来东南亚宣教吗？如果你连榴莲都不敢吃，说明你对这里的人民不认同，所以你一定要吃了榴莲你才可以传福音啊。我说那我就要吃了，别人对我这个挑战我就要吃了。所以第一次吃，哎呦，吃完了我就吃了六七粒，我就放不下了。哇，这个香得不得了，这个东西真香。结果吃多了，然后我就坐飞机去台北，吃完榴莲了，喝了点水，上飞机，一上飞机打饱嗝，我这一嗝就把这个周围人都臭跑了，臭到后边去了。然后那我就很舒服，我就可以躺下了。哦，结果那个服务员就这个空姐就过来了，说你们对不起，你们谁把榴莲带到飞机上来了？啊，我说我们没有带，对不起，我们吃了在里边呢，怎么办？哎呦，他说你们这个最好坐飞机之前不要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你吃了不要打饱嗝好不好？这个真的是很臭很臭的。我记得我那次是跟张启明长老还有他的妻子，这个我们唱那个就是叫做什么新歌颂扬，那个全是他妻子整理的。啊，我们三个人那天吃了，结果我们三个就你看我看你就笑啊，其实不是我打的，是他俩打的。我替他们背黑锅而已啊！我看到长老不好意思，年纪又比我大一点，我就承认是我打的好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说这个榴莲是什么样子呢？也在加州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有一个牧师，他就在家里打开了一个榴莲。当他打开的时候，加州有一种鸟啊，叫洛杉矶的蜂鸟。你们看过这小说没有啊？那个鸟就是这个翅膀震动的频率非常的快。它可以不动，在不断的渗透。那蜂鸟就闻到这个味儿全来了，在他们家那个四外边啊，成群的蜂鸟在那飞着，对着那个榴莲那个味道，你看到没有？所以那叫果中之王啊，果中之王。没吃过榴莲呢，就没吃过水果。吃了榴莲，你再吃苹果，你感觉怎么样？没什么味道。吃了榴莲，你再吃梨怎么样？水了八叉，没什么味道。吃了榴莲你再吃那个葡萄没有味道，那才有味道。福音就是这样，当你进去了，哇，你听了耶稣的福音，上帝的那个福音，那个爱在你的里边成为你生命的祝福的时候，哇，你这个人的味道就出来了。当然不是闻的，要吃了尝了才有味道，要尝了才有味道啊，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常常逼迫先知啊，不仅以色列人如此，我们中国人不逼迫先知吗？我们山东人的义和团不就是杀基督徒吗？杀宣教士吗？啊，我记得于立功牧师讲了一个例子，说那时候哇，山东大复兴啊，一个村子一个村子信耶稣，他们信了耶稣以后就哇，这个村子信了耶稣就一群人拿着火把就到下一个村子传福音，很快那个就像星星之火一样，山东就整个的就完全被福音覆盖，那叫山东大复兴。可是义和团一来的时候，哇，山东人杀的最多，都是山东人杀山东人，专杀那些信教的人，信耶稣人。有一个小孩他来到那个教会，他说我要信耶稣，那个牧师就说不行不行，你一个现在正在逼迫呢，开始杀了，你最好先别信，等杀过了你再信。他说不行， 我就要信耶稣，我现在就有感动，我今天就信。后来那个牧师坚决不给他受洗，就没给他信，他就走了。走了他说反正我信了，你给不给洗我都信了。结果他就遇到一群义和团，哇，那义和团说，他说你们干什么的？义和团说我们抓基督徒去，抓了我们就杀。他说我就是，他说小孩是什么？去快点去。他说我就是。说你受洗了没有？他说我不管洗不洗，反正我就是信上帝的人，我就是基督徒。说你是，我就真杀了你了。他说我就是。这个小孩是被寻到的一个，被杀了，被杀了。你看到他，他就认识了上帝，他就要赴那个婚宴。无论他遇到什么困难，他面对迟到前面遇到的艰难，我们今天在美国信主不会有这么大艰难吧？也许我们在中国大陆信主会面对一些挑战，你的聚会可能不太自由，或者你便面对有的时候你会被抓到派出所问一问，或者把你判三年劳教都可能。但是相信上帝的人就不拒绝他的救恩啊！这个反应是多么的重要，这个反应就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该有的反应。因为上帝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愿意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不怕逼迫，我们也不找逼迫，但是我们很感谢主，我们心里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我们相信神，我们要赴那个婚宴，那个那么美的一个婚宴。我们的第二批人是所谓不配的人，我们现在把注意力转移到第二批人。当第一批人拒绝赴宴的时候，王就派兵除灭了他们，除灭了他们。接着王就对他的仆人说，筵席已经预备好了，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来参加。在第九节说，王就吩咐仆人到岔路口，就是分岔的路口，因为那地方来往的人比较多啊，所以王就告诉他们到那里去把那些人招来。所以第十节说，那仆人在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好人坏人，一律招来。啊，不论好人坏人，一律招来。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常常啊，我们很多人就觉得，有人也告诉我说，我就为什么不愿意去你们教会啊？发现你们教会啊，还不如我呢。你这人讲这话本身就是自我中心的，那你们那人还不如我呢。我说他们有一点比你强，他们愿意认罪。那来到教会的人都会说我是罪人，我是不如你，你是好人吧？啊，这就好人和坏人的问题。罪人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认罪，啊，好人就是在神的面前不认罪，他是神。可是太阳为什么照好的照他？所以圣经说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啊，所以很多人就奇怪说，为什么我信了主了我还有疾病呢？我信了主了我还会破产呢？为什么我信了主了以后，我怎么也出车祸呢？这神怎么不少保守我？你看那小子他不信主，他就发财呀，那钱多得不得了。你看他到哪里去有神迹啊？哎呦，他结婚的时候管奔驰就来了好多。嗯，我前几天我的侄儿在大陆结婚，据说奔驰车就来了好几十辆。嗯，我说你这干嘛呢？他的岳母和岳父是个当官的。啊，他说哎呀，我这都是认识主的人，我告诉他不要搞这套东西，还搞了那么多，要让他们搞，那说不定搞多少。他就觉得这挺神迹，就觉得挺神迹。你看这个不信主的人的想法完全就不同。那有些信主人就说，你看我信了主了，你看我却没有他们这么多财富的祝福，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啊，就是这个上帝对好人坏人是一句公平的，问题就看你的态度。有的人可能我们今天啊，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富有，可是我们心里边有喜乐。圣经说贫穷的人有福了，那什么意思呢？是我们灵里边贫穷，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需要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就有福了。这个世界上物质永远不能够满足你，金钱就像吃盐一样，你越吃越渴，你信不信？我有个老朋友啊，这个我认识他的时候也不太有钱。我去他家的时候，我睡他床，他睡地下，啊，就像当年列宁在十月似的，啊，看过那电影没有？在瓦西里家里，他在荷兰，我去他家，他就睡地下，我睡床。后来回了中国，没有八年的时间，成为中国第二首富，哇，钱多得不了，70亿呀、啊，啊，这回你到他家，他不用睡地下了啊，你知道吗？可是现在他睡在哪里啊？在辽宁监狱里边睡着呢，啊，睡监狱去。这个钱呢，不见得成为祝福。那个时候他已经有很多钱了， 很多人说你赶紧回荷兰算了，不要在中国再搞了。他就想更多更多，有些人总需要更多嘛。就那个更多就是一个诱饵，就会使你犯罪。前几天我们看到有一个政法大学的一个亿万富翁，据说有600亿财产，枪毙了是不是？全连他哥哥四个，枪毙3个，死缓1个，对不对？就因为他的股票赔了，他就埋怨他的一个 partner， 他就把他 partner 给杀了。所以他就判了死刑，4个各4个全死了，有一个缓期2年。所以这个金钱是祝福吗？金钱不是祝福。我没有他有钱，你看我今天挺快乐，你们我在天上还有救恩，你们我很高兴神快点审判来，他审判来的时候我就得奖赏，你们那他这个审判来会怎么样啊？他害怕审判到来，害怕耶稣再来，来了他审判通不过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并不能成为人的祝福。所以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耶稣基督给你好人，给你歹人，给你穷人，给你富人，同样公平的阳光空气水不要钱都给你了，对不对？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你哪个东西比空气重要？你的房子比空气重要吗？比水重要吗？不要钱的最好最重要，要钱的都不太重要。你想一想，哲学家讲的是吧，要钱的东西啊，可有可没有，可不有；不要钱的东西不可能没有，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嘛。所以给每个人都有了，我们看到给每个人，所以这些人都来招来了，哇，他们进入了筵席，哇！所以我们看到了旧约的时候，进入筵席就是指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个筵席就开始了。主说：“这个天国近了。”这个约翰说：“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约翰为主开道了，当耶稣基督一来的时候，天国已经到了。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生活在教会里边，我们就生活在天国中。因为教会就是天国在地上的实践啊。尽管我们还不那么完美，但是我们在实践着过天国的生活。如果你翻开使徒行传第二章，你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就一种天国的生活？哇，你看到他那些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哇，他们卖了田产家业，他们按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然后他们每天在店里在家里横切的祈祷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神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你看那种生活是不是就是一种天国的生活？马克思当年看了这段经文就发现了共产主义，真的。马克思原来是学神学的，马克思第一个学位是神学，第二学位他是法学，第三学的才经济学。马斯本身就是个犹太人，他从小就在会堂里长大的，他就想耶稣讲这个天国就是他共产主义那个，他但是他把人当做了神啊，这就是完全错了。所以他这个实践就走不通，他觉得很好的东西为什么走不通呢？因为他忽略了人的罪，忽略了人的罪。他觉得人人都是救世主，我们也不靠神仙皇帝，要解放全人类全看咱们自己，结果咱们自己啥都不行，连自己都解放不了自己。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如此嘛。所以当我们把人一高举了的时候，我们就把罪高举了。我们必须让耶稣基督显威大。所以我们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神必兴旺，人必衰微，那就对了。所以我们神就显大，所以我们就能够得到完全的救恩。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就来了，哇，这些人你看这家穿的什么样子，脏了吧唧的都来到王宫了。你说如果查尔斯王子结婚，咱们这帮都没穿西装的，这或者没穿西装，农村很多乞丐后面那次，把美国后面那次全去白宫去参加布什总统的女儿的婚礼，你会怎么样？儿子的婚礼，他没儿子了，就女儿吧，就说女儿婚礼，你会怎么样？那时候一定是，那是那个王允许的，一定要给他们改头换面。我如果是王，我请这人来吃饭，坐在我的席上，我会怎么样啊？我会给他们改头换面的，我不能让他们肮脏的走进来。他们虽然来的时候肮脏，没有关系，他们要先洗澡啊！我就白宫门前摆个大澡堂子，洗啊，哗哗的给他们都洗，洗干净了，弄套新衣服穿上。一定的，对不对？犹太人更是这个观念。犹太人请客人的时候啊，会怎么样？会给你准备衣服的。那一会儿你会看到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就是这样子的。当我们这些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有几个选择：你是成为一个被主喜悦的基督徒呢，你还是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像温开水一样，温开水是最没有味道的。今天人喝水，或者我沏茶，我是用滚烫的水，哎，我喝着觉得很过瘾，啊，吹吹撕拉撕拉的喝进去很过瘾。那我的儿子呢，他一定放冰，再冷的水他得放冰，他不放冰他觉得不过瘾。你给他温水，他也不喝，我也不喝。你想是不是？那你喝温水吗？你也不太喝温水。你如果把那开水的兑一半凉水一喝，你就容易闹肚子。你不信就试试啊，那个开水跟凉水放一起是最不好的。或者你喝开水，或者喝凉水，你不能喝那个。这个我们有医生在里边哈，这个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些人呐，哇，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呐，他们要成为火热的基督徒，爱主的基督徒啊。所以圣经说，那种温吐水的基督徒，上帝会把他吐出去，吐出去。那今天我们会看到这个第三点，我们看到第三批人，就是没有穿礼服的人啊，没有穿礼服的人，第三批人。我们在这经文中，我们看到最后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非常的奇妙。这段经文说啊，当那些穷苦的人啊，他们已经来到，被招人来了啊，不配的人已经不来了，那神又招了新的人来。这些新的人来啊，就是这些新的都是在岔路口上找来的。啊，有这个是穷的，有瞎眼的，瘸腿的，啊，那个路加福音讲得很清楚啊，有很多是不配的。这种人从身份来说是不配得到上帝祝福的，啊，可是神的祝福临到了他们。为什么？因为选民们不要，上帝就把祝福临到所有的人，到岔路口找所有的人，无论的什么人，都可以到上帝的面前来。这就到进入新约啊，神给我们的恩典。可是来了以后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啊，第十一节，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个人无言以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到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们这段经文看到这个王好像很苛刻。这个王怎么这样子呢？说吃饭就没穿个衣服，没穿个礼服就给扔出去了。从人的观点看，不近情理，不近情理。这个王按道理不应该这样。可是在整个救恩的观点来看，你看就不奇怪了。我们看到这是讲救恩，这是讲救恩。这些人都被招了啊，都进入到上帝的筵席中，就他们已经都受洗了，都信主了，都成为上帝的国度中的一员了。可是这个里边的人是不是都得救？都得救。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不都是都得救，不都得救，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我们很多人呢，就给自己软弱找毛病，找借口，就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是马丁路德讲的，没有错，有圣经根据。可是马丁路德讲的是对什么人讲的？是对当年那些在天主教里边的人。天主教是当你信的时候，他不断向你要钱，你知道吗？哦，他要盖个大教堂。他没有钱了，他就向你要钱。他要钱，他想很多很多的方法，啊，他就给你搞这种东西，让你奉献。说你奉献的越多，哇，你在天堂位置越高。你奉献越多，你原来的祖先死了的，他们就在地狱里就可以到天堂来。你知道吗？这个是错误的，圣经没有这个说法。所以马丁路德说，不要再搞这套东西，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但是马丁路德没有说你一次得救。那个得救人就是不来教会了。我们今天很多人说我们一次信主了，就完事儿了。我们教会有多少？我们教会现在差不多我们的那个那个 email 的 list 上，我有五六百个人。那这里边我们很多人都是我们教会在我们教会信主的，可是很多不来了。为什么？得救了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这个观念，如果你持守这个观念，很多人会下地狱的。不能有这种观念的。我们基督徒要学习不断的成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信了主了以后，我们要活出上帝的样式来。如果你活不出来，你今天信主了，你们过去赌博你还赌不？你能得救吗？你过去这个犯奸淫你还继续犯奸淫，你怎么能得救呢？你今天受了洗了，你过去贪婪你还贪婪，你过去仇恨还仇恨，你过去咒诅你还咒诅人，你怎么能得救呢？不能得救的，不能得救的。所以基督徒千万不要给自己这种软弱找借口，软弱就是软弱。我们很多人为什么不来？我一打电话就说了很多借口。其实我知道早上起不来，过去下午的时候都能来，这上午就早上起不来。早上起来就需要点代价的，信主了需要什么代价？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跟随我，就要放下所有的 啊，你们的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甚至性命来跟随我，而且还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个信主是付下代价的，在主的里边要得到主的喜悦是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你连起早的代价都付不出，你别说付出你生命的代价，那更不瞎说吗？你说主啊，我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你的身体就早上起不来，你做什么活祭？是不是？你早上起来，你早点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你读读圣经，唱一首诗歌，等你来到主日崇拜的时候，是不是不太同？哇，你非得到这里来，大家这个一边唱歌你一边进，等大家唱完了，你的心还没有火热呢。牧师讲到最后，你才明白一点。如果你早一点预备祷告，把你心打开，一唱诗歌的时候，你就觉得神就临到你，那神的救恩就临到，神的恩典就临到你。然后你在听牧师讲道的时候，那每一句话可能只要从神来的话，你都会在你的生命中成为你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给自己找理由啊，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三批人的情况。这是比喻中那个没有穿礼服的人，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回应了神的呼召，并且进入了筵席，他已经入席了。不过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即使已经进入筵席，甚至坐在席上，国王还是可以把他丢出去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留意这一点啊，我们必须留意这一点，我们必须知道说，上帝要求我们是每一天的来亲近他，在他的生活中，在他的生活中。所以我们看到第十四节说，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选上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真正的被主得着的。所以我们看到第十节说，神吩咐仆人啊，把他们请来了。请来了以后呢，神就告诉我们说，这你要穿上这个得救的义袍。得救的义袍，这个礼服是形容什么？这个礼服就是耶稣基督。礼服耶稣，有一天当审判来临的时候，他看你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印记，你有没有耶稣基督，你有没有披戴主耶稣基督。这个礼服是上帝给你预备的啊，预备的。所以说那个我们看到说，那个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到第十四节，他说你们要进窄门的啊，要进窄门的，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啊，你看这个引到灭亡的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入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啊，找到的人也很少。我们过去的习惯走宽广大道，对不对？我小就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大路嘛，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现在都走向灭亡，走到哪里都不知道。唱这批人的人，这个饿死的饿死，斗死的斗死，都走向灭亡，哪有走在大路上啊？所以圣经告诉他们走在窄路上，啊，今天我们唱，我们走在窄路上，对不对？谦卑认罪啊，也不要意气昂扬，就谦卑一点就好了。所以你看的是这个走在大路上的人，耶稣说，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啊，能够进入永生的，哇，那个是少的。所以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彼得说，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的方舟里边，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得救的人有多少？只有八个。所以当时对那千千万万的挪亚开始传上帝的救恩，说你们赶紧，那洪水要来了，赶紧进入这个方舟，这个方舟预备的够大，你们都进来吧。没有人听他的话，那人瞎说，大山上哪来的洪水，洪水能淹那么高？结果那个水，哇，淹没了地上所有的东西，那个山上的船就飘起来了。所以就八个人，挪亚一家八个人得救。他们凭着什么？他们凭着他们是对主的信心。所以我们在这里留意这个救恩，这个不多这两个字，这个不多。我们看到摩西当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跟随的人有多少啊？20岁以上的60万。二岁能拿枪的60万，拿刀的60万，那个拿刀的就是男人呢、啊，女人不拿刀，女人拿菜刀，男人拿刀去打仗的。所以20岁以上数的是60多万人是拿刀的，这60多万人，那你想以色列多少？200多万呢，在旷野里边，最后全倒闭在旷野里，多人得救啊？不多啊，连摩西最后上帝都没有让他进入到迦南地，就加勒、约书亚两个人。那个有信心的人，我讲过哈，那个12个探子2个， 他进入了迦南地，和下一代二岁以下那一代人进入了迦南地。所以我看到得救的很少啊，得救的很少。所以很多人说，那我们怎么办？那我们这个，对我们来说，这个不是福音，这不是祸因吗？我们这个也不能得救了。那你就自己先对照对照自己能不能得救啊？按照神的意思，你在那筵席里边能不能吃到底？你穿没穿那个上帝给你预备的衣袍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衣袍。在新啊，这个新译本中翻译的不太一样啊，翻译的不太一样。在我们今天的圣经中，我们翻译，我们看到说，那个袍子是谁准备的？是那个主人准备的。当你要进去的时候，主人就给你发一件这个白色的洁白的礼服。当你穿上，你就坐着，跟别人是一样的。我们这个洁白礼服，当你受洗的时候，你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就穿上了一个洁白的礼服，你在上帝的面前，你就在耶稣的宝血的遮盖下，你就可以进入到上帝的宴席里边，跟主一同用席，用席。所以我们看到，可是当这个在这个新译本中告诉我们说，那个义袍呢是什么时候？是在进来的时候给了他，他就已经进来了。我们看到这什么意思呢？是因为天国是有人把门的，你没有穿衣袍你就进不去。那为什么那个人进去还坐在那里？你看到没有？他已经坐在那个里面了，就说明他原来拿过这个衣袍，人家给他过，他穿过，然后他到那里面他又脱下去了，你知道吧？他又脱下去了，吃饭的时候，因为他没有衣袍，他不可能进入天国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信仰啊，绝对不能够浑水摸鱼的。不能够滥竽充数的。有一天呢，到主那里，主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麦子稗子一起成长。有一天到主那里，主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主的眼睛啊是圣灵的眼睛，他不是用人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所以躲不过的，躲不过的。所以我看他说，这个王就来到了那个人的面前说，朋友，你来到这里怎么不穿礼服呢？怎么不穿礼服呢？新译本说，朋友，你没有筵席的礼服怎么能进入筵席呢？这个意思有点不同，就是你已经穿了啊。所以我们刚才说，当我们穿这个礼服的时候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每天要披戴耶稣基督啊。保罗说，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二十七节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这个披戴翻译的非常的好啊，就像穿上基督一样，穿上基督一样，披戴基督了，就是从里到外都是基督了。我们很多人说，我里边信耶稣，外边怎么样没有关系，我也不用去做礼拜，我也不要传福音，反正我受洗了，我也不需要守奉献，反正我已经得救了啊，我也得救了。那都是律法主义，都是旧约的东西，你连这个表面都做不到啊，你别说内心，你更做不到。你不信就试一试表面做不到，你内心更做不到。很多人表面能做到一点都已经不错了，比如说内心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是要知道穿上义袍啊，礼服就是主耶稣自己，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十四节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你的私欲啊。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受洗那一刻，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受洗之的人岂不是归入基督的死吗？受洗就是归入基督的死。我们马上四月份的我们的复活节，我们就有十几个弟兄姊妹要受洗了，所以现在他们都早上来参加这个受洗班了我看到今天去，我看好多在那里参加受洗班，我也很高兴。我盼望当你进入受洗班那一天，你要知道你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就你的救我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你受洗完了，你就披上了基督了，你就活出基督的样式，然后你就要每一天读经啊，祷告，因为你不读经，你不知道信了什么，你不祷告，你不知道怎么跟神沟通，然后你要参加聚会，如果你这个火不在这个火炉里边拿出，很快就凉掉，很快就凉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崇拜聚会是多么的重要啊，多么的重要。所以那我们就看到说，所以这些人当他们穿上礼服的时候，他们要脱掉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审判更严重了，更严重了。上帝让他们离开了，那个王发现了那个人没有穿礼服，是发现他的生命里没有彰显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就把他赶出去了，赶出去了。嘴上说是没有用的。有一故事说，说有一个人啊，这个有一个这个狮子专门爱吃人。有一天天使就对他说，吃谁都可以，就不许吃基督徒。 那个狮子答应了，说没问题，以后不吃基督徒。结果有一天他吃了个基督徒，吃到嘴的时候，上刚吃了点基督徒味儿，他就把那嘴放下了。狮子说：“你怎么又吃了呢？”他说：“我吃的没有基督徒的味道，就到了嘴了才有一点点，所以我就把这嘴留下了啊。”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这个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只有嘴上有一点基督的味道啊，我们活不出来的。可是这个披带是什么意思呢？披带是从头到脚都是基督， Amen。你有基督的脚吗？基督脚是什么脚啊？是走出去的脚，是传福音的脚。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你看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走啊，耶稣的脚是走的，我们的脚是不动的，我们是踩油门踩刹车，我们踩油门也好，我们踩刹车，所以我们是不动的。一说传福音去探访一个人，哎呦，今天好累啊，好有事儿啊，哇，就在家里边就不动了。探访人去，走出去，你要基督的脚，你要基督的手，那个手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为我们流血的。你的手愿意为别人付出吗？不仅要有基督，我们来讲，我们要做，我们要做。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要穿上这个洁白的义袍。所以那如果当王发现那个没有穿礼服的，就是说明生命上没有基督的样式和彰显，那怎么办呢？在启示录的第三章四节，然而撒迪你还有几位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专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所以我们愿意说穿上白衣跟耶稣同行。神赐给我们的礼服，我们必须常常的保持干净。这个礼服是白色的，不容有一点点的污秽，这个白色就表示圣洁，圣洁代表着圣洁。所以主是圣洁的生命，他希望他的儿女们有圣洁的生命啊。所以丢了礼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衣服肮脏了啊，肮脏了。我们被世界的物质，被地上的情欲和各种我们自己心里的私欲来俘虏了，我们失败在这里边。所以我们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就离开了我们，他就把我们扔到外边去啊，让我们切齿啊，哭泣。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他美好的宴席啊。所以第十三节说，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丢到外边黑暗里面去啊，在那里他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显上的人少。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提醒啊，我们要好好的爱主，追求主，做基督徒，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啊。我们跟主千万不要讲任何的条件，我们就是顺服，学习顺服就好了。我们很感谢主啊。我给你们讲一个小故事啊，这个小故事是我小时候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我有次去哈尔滨，我的表哥带我参加一个婚宴啊，那个婚宴至今想起来我都觉得那个非常非常是我震撼的一个婚宴啊。这个婚礼的男主角是个下乡知青，下乡知青，他呢，我去的时候，我的哥就讲，哎呀，说这个婚礼啊，不去还不行，是他们单位的领导，那是好多年前了，那年我才十几岁，啊，十五六岁好像是，那就那个年纪，大概二三十年前了。那么这个主角呢，这个娶这个媳妇儿是他爸爸给他从小就订的婚，但是他不爱她，他不爱她。他下乡的时候，在青年点的时候就跟一个女孩子谈了恋爱，两人非常的相爱，回去跟他爸爸说，他爸爸气得哇，又跟他断绝关系，什么时候都使了，就逼他就范。他没有办法，他就跟这个同意跟这个结婚，可是他同意的时候已经到了婚礼之前了，他爸什么都给他预备好了啊，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这个婚宴啊、哦、爸爸一切都预备好了哇。然后这个太太呢，他们甚至连登记都没来得及登记就开始结婚了。他爸说没有关系啊，因为他爸爸是领导，有一个派出所人就参加婚礼，说就在你婚礼上，我就给你弄完了就得了啊，结果这个人就去接媳妇儿去，哈尔滨那时候接媳妇儿要多少腿啊？现在那时候就是你要有多少腿，一个什么床头柜是多少腿，是什么五角柜多？那时候还没有现在钱，都是有腿就不错了，要多少腿？可能这个男的少了四条腿啊，就掐四条腿，不是三十六条腿，不七十二条腿，差了四条腿，这女就不高兴。去的时候就说那个腿儿预备齐没有，他就说结完婚再给你弄吧这个腿儿，这个女的说不行，你今天没这腿儿我是不会走的啊。 啊，后来这好说歹说，又说了好多好话，给了好多钱，这个才拉倒，拉倒了，然后就要穿鞋，女的要男的给穿鞋的，这个女的坐在炕上啊不动的，男的穿鞋表示你，然后就要把他背出去，他脚不能沾地的，然后背在外面，那很迷信，你知道吧？那这个结果他穿上一条鞋，一个鞋，因为他心里不太愿意娶的，他就说了，我男女平等，我穿左你穿右，自己穿另外一个鞋。这你说哪有这种事情啊，都是人家男的给穿鞋，你怎么给我穿一只就不穿第二只，哇就吵你了，哇俩人一吵吵翻了，男的我不娶你了，转身就走了，就跑了他原来那个女朋友家，把那女朋友就给拉来了。这家我们这边正等着婚礼呢，干等不来，干等不来，这菜哪就不上菜呀，干喝啤酒，肚子都喝很大了，上了好几次厕所了，这个菜还没上来，等了两三个小时，哇终于叮咣敲过来了，那时候还不蒙，一看不对呀，他老爸就火了，这叫接错了，哇！后来他的儿子就跟他爸就讲了，说娶不来了，这个让我给穿鞋怎么样？左穿左脚不穿右脚，就跟我吵起了，我就把这接了，反正派出所人就在这先给我证婚就完了。他老爸后来听了，还真就理解儿子了。完，大家都说好，就娶这个好，这个也不用穿鞋，也不用走，就自己就走来了，哇，什么都不用，哇，就很好。结果后来哎，就跟这个举行了婚礼，那个就哀哭切齿的在家里，看到没有？哎呀，那次婚礼我们觉得哇，人生好有正义感哦，这个新郎好棒啊，哇，新郎好勇敢哦，哇，爱情万岁！那我们的小时候觉得好兴奋，那个婚礼参加的，好兴奋。多少年来在哈尔滨，这个都形成美谈，很多人想起这对知青的婚姻的时候，哇，都觉得好好。不知道他们今天怎么样，希望他们能够信主啊，这个婚姻会更美。所以我们在这个比喻中，我们看到我们信主要付出一定代价啊，我们需要顺服，千万别像那个新娘一样穿左脚穿右脚的那么讲究啊，好好的学习顺服主。我们也包括我们放下我们的地，我们的牛啊，我们的家庭，我们来追求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家一切都摆到主的面前来。所以主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当你信了主了以后，就跟着主走啊，跟着他走，因为他爱你，这个爱永远都不改变。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来结束今天的信息。 Amen。